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乐在家庭这个环节是我素琴特别喜欢的环节，我也相信爱家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或者是做夫妻的也会特别特别的希望借助这个环节呢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非常感恩的是过去一连几个礼拜呢徐老师都在我们当中，今天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谈到这个姨嫂跟他的弟弟吧，
对，
雅各之间的这个问题出现了。
是 是
因为爸爸要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呢，因为父母的偏心而引起了兄弟之间的问题。
对，
那今天徐老师你会跟我们继续的讨论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吗？
对，没错。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讲到说家庭那个影响是代代相传哈，我们会发现说以撒受到他爸爸跟妈妈之间的关系的影响，也影响他跟他太太利百加的关系。那我们也发现说以撒他自己的成长，就好像我们上次说他一直给人家感觉到很乖很温顺，我想很多小孩子安静的小孩子啊都会让人家有一种感觉是比较乖巧的。
对对，
这好像比较容易带，因为他听话，
特别父母亲喜欢比较乖巧的孩子。
对对，
像你刚才说的比较容易带嘛。
对，就是他不会很多的自我主张嘛。可是我想我在这里要提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看事情不要一面倒。
对，
就好像我们上次说的以撒之所以那么乖巧是因为他的成长的原因哈。父母亲那么年纪大才生他，他不能让自己受伤。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他被爸爸限制的时候，他那个很长的成长的阴影就是被出卖哦。
对，
所以他以后要跟连着妈妈，跟妈妈那种笼得化不开的那种关系影响他的婚姻。那我们也发现说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刚开始他跟利百加很好，可是我想这好像我上次说的，当利百加慢慢在婚姻里面发现丈夫的对她的爱不完全是因为爱她，是很多延续对母亲的爱时候，
对，
仿佛夫妻之间那种亲密就有点阻隔了。那个阻隔又没有好好的沟通，又没有好好的处理，夫妻两个人的满足都不在彼此身上。
对，
我们就发现说仿佛他们各自从他们的下一代来满足自己。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对以撒来说他整个成长都不能冒险嘛，妈妈那么年纪大才生他，他很多都不能去试，因为很怕受伤。
对，作为父母的就会特别紧张了。
是，
如果今天你是30岁40岁才生了一个儿子的话，
对对，
这个儿子就是宝了。
对，
什么地方都不让他去了。
对，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有一个就是他是他爸爸妈妈年老才得的儿子哈。我们去大学不是有很多户外活动，很多攀山什么他都不敢，我们就说哎，你难道没有玩过吗？他说没有呀，我爸爸妈妈都不让我玩。去游泳他说哎，小心会淹到哦。去登山他说不行会跌倒哦。所以他都是那种很文雅，我们在班上都取笑他啊，他说你真的像书呆子哦，那
只会念书怎么在家里面。
对，就是很文雅文静的他才可以做。除了这些以外都不行。
其实他这个性格也是父母造成的。
对，没错，
不是他想的。其实我知道这个孩子呢他很希望想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比如说爬山呢、比如游泳啊，人家可以玩的我也想玩。
对对，
那有的时候我们父母就要懂得放，
对，
不能够抓得太紧，
没错，
会影响他的性格。
对，特别是男生哈，那我想这个是很大的。那我们上次说，如果夫妻之间不是从彼此身上得满足，你的需要、你的满足会转向， 很多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发现婚姻出了问题也是这样子，当初你们结婚是因为彼此相爱，可是可能在婚姻里面有很多的冲突，很多发现，也许那个爱不单纯的时候，那又不去沟通，两个人就会把你需要的满足转向。我们在以撒跟利百加身上就看到，他们把他们的爱转向给谁呢？转到儿子
身上，自己的孩子身上。
对，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说以撒爱以扫，利百加爱雅各。为什么利百加会爱雅各呢？因为雅各的个性就是比较安静，那他这个安静呢就跟以撒不太一样哦。以撒不是圣经一开始是要描述他安静的，是他整个环境是让他不能太动，
那环境造成的。
对，没错。可是雅各呢，圣经在描述里面就说他为人安静，他比较喜欢做一些女生我们所说的家务事，
比较贴身吧，跟妈妈比较贴身。
对他很喜欢煮饭嘛，所以你发现他后来会在帐篷里面煮红豆汤啊。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诶，如果你妈妈在家里做家事的时候，常常旁边有个儿子啊，或是女儿，常很喜欢看着他做事情，很喜欢在做家事的时候跟妈妈聊天，那个妈妈会觉得这个小孩真窝心，
好开心呢、
对，
特别体贴啊。
对，没错。
对，
那我们看到以扫是一个喜欢打猎的人嘛，常常往外跑，那老妈常常都看不到他。对对，所以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诶，以扫能够满足以撒他童年没办法满足那个，诶诶，勇猛那个在原野里面奔驰那个快乐，可是呢雅各难满足利百加心灵的空虚。特别他发现以后他很多都不能够跟丈夫沟通，很多话都不能跟丈夫讲的时候，跟谁讲比较好呢？当然是跟儿子咯。
对，
我会发现很多婚姻出了状况的人也会跟我说哈，特别后来婚姻当小孩长大了，很多父母亲很害怕，就是小孩子离了我怎么办，他没有想过其实他旁边有一个老伴。他就因为他整个心血，他整个的满足都来自他的小孩。
很多父母亲是这样的，特别是做母亲的，
是
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
对，
他是为了这个孩子，
对，
而在这个家庭里
面，对，没错。
所以等孩子有一天大了，或者是孩子离开这个家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生活了。
我曾经有一次做辅导的时候，有一个师母来找我，他就开始发现他自己有问题啊。他有两个小孩，他就说因为牧师很忙啊，常常都不在家，他能够跟聊天的对象不是牧师，都是那两个小孩。他有一次跟我说哈，他来找我辅导的时候，他说我发现我越来越不期望我老公回来，
哎呀，
因为我可以抱着两个小宝贝，他们皮肤又嫩又滑的，很亲密，很贴心，小孩就成为他沟通分享倾心吐意的对象，不是老公了。可是我很感谢神呢，那个师母发现的早，他觉得这个
觉得不对劲了，
对，他觉得这个是问题了，
他
就寻找辅导哈。那我想这个我们在以撒跟利百加身上就看到这样的婚姻关系影响到两兄弟。那我们对于雅各的观念呢，很多人很多学生啊，刚开始的时候就会问我，他们对雅各的印象不太好，他们很好奇说为什么神要
很狡猾，
对，神要选他呢？
对，
因为在一出生的时候神已经对利百加说有两个国在你里面哦，这不单只是生两个小孩，这两个小孩将来要成为两个国，
对，
而且小的将来要成为大，大的要服侍小的啊。很多学生就说他觉得雅各的一生很狡猾啊，怎么会神会选他呢哈？今天我们要从雅各身上看到神看人跟我们看人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哈。
婚姻真正的目的不是实现自我，而是成就两个人的结合。这是男女当初被造时非常美好的部分，而耶稣也选择称呼自己为新郎，称呼他的教会为新娘。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们在雅各一生当中呢，有几个事情我们一定很想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诶，他骗了哥哥长子的那个事情的那个名分哈、是一个很让我们看见的一个事情。另外就是他逃了哈，因为哥哥要杀他，他就逃到他的舅舅哈拉班那边，他又骗了拉班哈，那就让他自己可以成为很富裕的那个人哈。那我们有看见他一生里面他要逃的时候，他在波特利里面遇到神。
对，
所以雅各的名字啊，圣经清楚让我们告诉我们说，雅各的名字意思是什么？抓，
对，要抓。
你会发现，其实如果严格我们看雅各的一生，其实是蛮悲哀的一生啊。他整个人生为什么都
一直在抓
抓呢？对，为什么他一直在抓呢？如果有人我想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很喜欢那种算命啊。其实如果今天我们不说这个好不好，其实雅各一开始好像仿佛有人已经算了你的命是好的哈，虽然你是小的哈，没关系啊，你哥哥也要服侍你啊，那你应该很笃定才对，为什么你要抓呢？那仿佛让他的一生这样抓的过程里面，让基督徒也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很多时候我跟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说，其实神很多的应许很宝贝已经告诉我们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劳累呢？我们还是自己拼命在抓，神不是应许要给我们了吗？为什么我们还是在抓呢？从这个角度你会发现说，雅各跟今天的我们其实是非常的像啊。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好像我刚说的，雅各的一生当中第一个事情就是他用红汤换取哥哥以扫
长子
名
分。对，
那严格来说我们说那个不算欺骗哦。因为你看到他在煮红汤的时候，哥哥在打猎鱼来回来很渴很饿很渴，他就说我要喝。那弟弟是一个很精明的生意，
很聪明的一个弟弟啊，
他是一个生意人啊。
对，
严格来说他说好啊，我给你红汤，
懂得交涉，
对，你给我什么？他在交易。其实严格来说我们说他不算欺骗，所以你发现说圣经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看到，或者说在创世纪给我们看到，圣经对雅各这次的行为他没有判断是不对的。他反过来是说，以扫就是因为这样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
对，
他太容易了。他
没有看中那个长子的名分，就为了一碗红豆汤，
对，
就给了弟弟。
对，对他来说，他说无所谓啊。我想对以扫来说，他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哈？反正到最后都是我的，他不觉得这个是交易。可是对雅各来说呢，他非常的看重。可是我们话又说回来了哈，刚刚我说的哈，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其实生得很辛苦啊，她几乎觉得想要死她在怀孕，如果我们当中有姐妹生过小孩就知道，生孩子实在不容易，特别是如果你是一生生两个，在你里面是彼此
双胞胎的时候，
对，他们已经在里面打架了。那圣经里面神安慰利百加，他说将来那个有两国在你里面，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一直在想说，其实利百加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雅各告诉以撒
自己的丈夫。
对，那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可是我们说可能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是有告诉的，可是丈夫没有放在心上。
对，
如果丈夫没有放在心上，他不会想到祝福以扫，
只给一个孩子祝福。
对，
而且祝福了一个孩子以后就没有祝福的，
而且他要祝福的是以扫
老大。
对，他不是要祝福小的。
也可能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时候，可能母亲可能太太没有告诉丈夫，
对，
他自个儿知道。
对，
所以他就特别的偏心这个小的雅各。
所以我们刚刚说嘛，有两个可能性，一可能你有讲，可是丈夫没有放在心上，二可能没讲。没讲的原因就好像我刚刚说的，他们的婚姻到后期已经不太沟通了，整个心思都在小孩身上，整个满足不在对方。当利百加讲想的时候，就会造成他会觉得按照传统不可能啊，按照传统是应该给
老
大的，
老大，对，
神就说将来大的服侍小，那怎么可能呢？那要怎么成全这个事情？那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宝贝的教训。很多时候神应许我们的东西在人的角度，在人的逻辑都说不可能啊。那如果要成为可能要怎么办？ 那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用人的方法去做事情、
啊、对，就好像她婆婆一样。
嗯
啊，撒拉当初也是，神本来就应许他要给他小孩，他看到他神的应许，应许了以后，我还在等十几年，还是没有等到，我月经都没了，那怎么办？那我就帮我老公娶妾、
嗯、
那个妾生的就是我的嘛、
嗯、
那也是满足神说将来你的产业很多啊，那就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方法。
对，
那你会看到利百加也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点是我要给观众朋友听的是，为什么夫妻之间本来是那么亲密的关系，突然间好像越来越疏远了？
嗯，
如果听众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说的，以撒跟他爸爸亚伯拉罕有一样很像的，当面对危险的时候，太太是可以被牺牲的。利百加跟撒拉不一样，就是这个地方。
嗯，
他同样接受，可是他心不服啊。你想想看，如果你是
她的婆婆是顺服的，
对，
但是利百加就不一定。
对、
嗯、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利百加，你也是被你最爱的人出卖。
嗯，
原来跟生死攸关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
不肯出面了，
对、
哎、
可以不要你的。
嗯
啊，其实这个如果我们再往前推，第一家庭亚当跟夏娃就是这样子。
对，
我们说当最破坏关系的时候，神当时的那个不是咒诅，其实神是讲了一个很现实的状况、
嗯、
当两性的关系失去信任，失去平衡的时候，太太要恋慕丈夫，可是丈夫要管辖她。
嗯，
你就看到两性在不再信任对方的时候、
嗯、
就出了这些状况。同样利百加也是这样，当她发现到最后原来我是可以被牺牲的，
嗯，
我老公可以不要我的，那我要为我自己 着想啊，谁是我的忠心陪伴我的人呢？
就投射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了。
对了、嗯、所以雅各就是他的中心、
嗯、
就是他的一切，就是他的保护、
嗯、
特别神跟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我的依靠是谁呢？当然是我的儿子咯、
嗯、
啊，今天我看很多的姐妹也是这样子，或者太太也是，很多妈妈也会跟我说，我的寄托就在我的小孩，
全部在孩子的身上。
对、
嗯、
他没有说是他的老伴、
嗯、
也没有说是他老公，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小孩、
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从利百加跟以撒之间的关系影响了两兄弟、
嗯、
然后到这个地方雅各也是，妈妈一直跟我说，神的应许将来哥哥是要服侍我的，可是随着年纪长大，随着爸爸跟哥哥之间的互动、
嗯、
雅各也知道谁偏心谁嘛，他也知道说爸爸爱哥哥，爸爸喜欢哥哥，爸爸也在一直肯定哥哥，哥哥
而且要给他祝福嘛，
对、
嗯、
你是长子嘛、
嗯、
你会发现说那个时候雅各也在想，求人不如求己嘛，
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
对，所以他一直想说、嗯，我怎么才算是一个名正而顺，可以将来哥哥服侍我了、
嗯、
就是我要得到长子名分啊！所以这次来了，哥哥说我要喝红汤啊，我很渴，你快点给我。他就想说，诶，那我们来个交换嘛，我们来个交易嘛、
嗯、
如果你愿意把你的长子名分给我，就给你红汤、啊
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是对以扫一个评论。
嗯，
雅各为什么被神喜欢，被神拣选，不是他好，
嗯，
是他
看
重，
他
看
重这个长子的名分，
对、
嗯、
他也看重神的应许，他把神的应许看的是真的。哎，弟兄姐妹，今天我要问大家，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对圣经，我们对神的应许，我们不觉得是真的，
我们知道，但是好像跟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
嗯、
没错，我们不觉得那个是成就在我身上的。
嗯嗯，
如果要成就的话，就要靠自己、
嗯、
我要用我的方法。雅各看中了，可是他走错了方向，他用了自己的方法、
嗯、
所以我们就说，诶，这部分让我们看到一个雅各他抓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妈妈的关系，妈妈的跟父亲的关系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爱。
嗯，
我想就好像我刚刚说了，一直在他成长里面，小儿子都是妈妈倾吐的对象，
对，
他会把这样的事情告诉儿子。
嗯、
然后妈妈也跟雅各说，所以啊，
你应该怎么
所有人你都不要信
怎么怎么
你最爱的人到最后也会怎么样，
嗯，
把你牺牲的，
因为他自个儿经历过了嘛，
对，所以你要为之怎么样，
嗯
啊、 保护自己留一手哈、
嗯、
我以前呢、啊、听一些姐妹也跟我说哈，她说他们结婚的时候呢，父母亲都跟她说你要为你自己留一点私房钱啊，要留一手给自己。
对，我听过徐老师讲，你好像你自个儿的姐姐也告诉你这样
做。 对，我姐姐跟我说啊，你结婚的时候你记得你先生钱是你的钱，你自己的钱是你的钱，
更是你的钱。
所以我想对利百家来说、哦、这个是很真实的、嗯、就会跟雅各说你要为你自己留一手、哦
嗯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观念对雅各是很大的影响。
对，
所以到最后他去到舅舅家，他也要为自己留一手啊。
嗯，
我全部都是给舅舅啊，我帮助他让他越来越丰富的财产，那我有什么。
嗯，
他也开始想我有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虽然我们说雅各好像非常的狡猾啊，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生意人。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看雅各是，他有另外一面哦，
嗯、
就是他在爱情上，你看到他逃了哈，妈妈跟他说，哥哥要拿你的命，你赶快逃，逃到去我的哥哥你的
舅
舅家
里。嗯，
他去到舅舅家里面，他第一个看上就是表妹哦，他看到拉杰。
对，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甘心为拉杰服侍舅舅，
服侍了14年。
哎，先服侍7年，
然后呢，再另外的7年，
然后被骗了，再服侍14年。
所以常常有人说，你骗人家的时候，人家也会骗你的。
对对对，可是在这个角度里面，嗯、也许我们下次可以看得更仔细，就是雅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为了拉结的缘故，这14年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
嗯嗯。
哎，如果从这个角度，我很想听众你去感觉一下雅各可爱的一面。
他真的是很爱这个人，
对，
很爱拉结。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生意人呢，
对，
可是他在这里他却不计较，他也无所谓，14年就14年。
嗯，
为了就是娶到这个太太。
嗯，
这个那么爱的原因也导致后来雅各也很爱谁，拉结所生的两个小孩。
哎呀，
这个爱的偏心的延续也成为这个家庭的下一代的伏笔，也造成兄弟之间不和。
嗯，
好、哦，所以听众朋友，你在这部分你可以感觉一下，哦，原来父母亲的关系影响你对爱情、对婚姻，也影响你怎么去当父母亲，
更影响了自己跟兄弟姊妹的这个关系。
没错，
非常谢谢徐老师的教导。借助今天的学习，我们从以扫啊、雅各啊，或者是啊母亲、爸爸他们的身上，我们真的是要吸取一些教训，来反思一下我们的家庭生活，来反思一下我们做父母亲的是不是也犯了同样的一个错误，而影响了我们的孩子。
对，
谢谢徐老师。那下一个礼拜同样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这个环节当中跟你一块儿看一看雅各他怎么样去爱他的妻子。
没错。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心就